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咱们今天来讲与神对话。我们频道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的存在啊？今天这一期呢，神出现了。与神对话是一本书的名字啊，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本，是一个系列。作者呢是美国知名作家尼尔·沃许，今年已经80岁了。他其实原先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个流浪汉，一个乞丐，在52岁的时候呢写了这本书，一跃成为世界知名作家。
这么传奇。
与神对话系列丛书呢，目前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部，绝对是全球畅销书中的一本，深受世界读者的喜爱和推崇啊。这个书其实就在讲人为什么要活着，以及这个世界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神的真相。但严格来说，这本书只有一半是沃许写的，而另一半呢，是谁写的呢？
神写的。
没错，所以这个书才这么厉害啊。这怎么回事呢？就是沃许呢，在出书之前是一个露宿街头乞丐，靠捡垃圾为生的。他真的是那种会在垃圾箱里捡东西吃的乞丐。但是他当乞丐的时候，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啊。因为他成为乞丐之前呢，其实是一个社会精英啊。
是吗？
对，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当过电台的主播、报社记者，还自己开过公司。但是后来呢，遭遇创业失败，严重的经济损失，婚变，在40多岁的时候呢，还遭遇了严重的车祸。等等，这一系列人生重大的挫折都在他身上发生了啊！最终呢，是在马上就要到50岁的时候，一无所有了，沦落为乞丐。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混到这个地步。他在冥冥之中感觉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就在一直阻碍他的发展，想要把他变成一个乞丐。
又是这个神秘力量。
没错，就说按理来说运气不好应该是个随机的事情，但是运气不好在他身上不是随机的，是一定的。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一定会往这个最严重的方向发展。
那什么都不做呢？躺平？
哎，就没事。他当乞丐倒没有什么危险，哎，一切都挺好的。
在他没有破产之前就躺平呢？
也许就没事，但是他没有躺平，一直在奋力挣扎，所以越混越糟糕。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信徒，他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于是他就觉得应该是上帝在跟他作对，在捉弄他，所以他每天呢就活在痛苦和愤怒之中啊，但又无能为力，不管做任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最后呢，他就完全感觉不到生存的意义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说每天都这么痛苦，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个时候呢，看到桌子上有一支笔，有一张纸，他就把他的愤怒呢写了下来，是给神的一封信。在信上就说了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各种反问啊，说你是谁啊？凭什么这样折磨我？你算老几啊？反正就是对神的各种咒骂了。当然他当时写这封信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了，没想到神回应了。就是他在写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右肩的上方，也就是说大概在右脑这个地方传出一个声音，说你只是想发泄愤怒啊，还是你真的想知道答案？他当时吓一跳，因为屋子里没有其他人。
他不是流浪汉，怎么还有屋子？哎，
你注意到一个关键啊，是这样的，他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了乞丐嘛。
嗯，
他这样的乞丐生活啊，持续了1年左右。有一天啊，他在垃圾桶里捡到一张报纸，报纸上呢说要招聘一份工作啊，就是在一个露营场当 DJ， 一天给50块钱。他当时实在饿得不行啊，没东西吃啊。他以前啊真做过 DJ， 年轻的时候，不行，我得去弄点吃的。于是他就去应聘了啊。一开始他觉得他肯定应聘不上，因为他蓬头垢面啊，头很长，胡子很长，从来也没梳理过。但是他又卖易拉罐的钱，1块多钱，洗了个澡，然后就去了。结果去了才发现啊，所有去参选 DJ 的人啊，全都是长头发，所以他的长头发完全没有违和感，只是他的年龄比较大一些。再加上他对这个工作完全没有要求，就是你只要给我50块钱，怎么样都行，干多长时间都行，所以他很顺利就应聘上这个工作，就挣到了第一个50块钱，马上就买了点好吃的，还去洗衣房洗了洗衣服呢，把剩下的钱分给其他流浪汉了。
哦，这么好。
后来他又去露营场，又挣了50块钱。就这样啊，他奋斗了半年，一个月挣到了1200美金，还租了一个小公寓，就从路边回到了屋子里。
那他是转运了。
哎，但是就在他转运的时候，他陷入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有一天早上4点多钟，他醒来了，感到极度的悲伤、抑郁。他就想，我这么努力，这么拼命，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难道就是为了从路边回到这个小屋子里吗？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50多岁在这个小屋子里起早贪黑吗？这就是我的命吗？
还很忙呀，他工作。
很忙，挣到这么多钱了，想要住在这个小屋子里啊，就得这么努力去工作。毕竟他50多岁，不是那么好找工作了。他找到第一份工作也是因为他不挑，但后来渐渐你可能就挑了嘛。毕竟啊，和他年轻的时候反差太大了，他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他就想不明白，特别的沮丧。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桌上那个笔和纸了，把对神的愤怒写了下来，然后听到了这个声音。
他反倒是赚到一点钱的时候，
对，
才愤怒了。
对，就是人生刚刚有好转了，反倒人生陷入了最低谷，心情陷入了最低谷。
不知道为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啊？
确实，像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成为一个工具人一样。
对对对，反倒当他当乞丐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痛苦，因为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嘛，
是吧？啊。
然后呢，他就听到这右脑这个地方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是在发泄，还是想知道答案呢？”他当时吓了一跳，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人格分裂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屋里没有人。不过他自认为不是人格分裂，因为啊，他能听到这个声音，是一个人在说话，声音非常清晰，但说话的语速非常的快，用词和语调和他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再一个，我们以前讲过，人格分裂有一个特点，就是记忆是不连续的，每个人格会有他自己的记忆。不会有一个连续的记忆，他这个不是，他这个就和那个声音他可以对话，所有的过程都是可以记住的。然后他就尝试了，又想了一个问题，然后马上就有答案了。他就怕这个声音的答案消失啊，这个说什么他就给他拼命的记，就有了与神的这个对话。他第一天早上4点多开始和这个神对话，对话了3个半小时，到早上8点才停止。说实话，他第一天都没觉得这个声音一直和他对话的这个声音真的是神，他觉得可能自己起来太早了，或者太郁闷了，心情太不好了，而产生了一种幻觉，想赶紧睡去了，所以早上8点睡去了。结果第二天早上4点20分的时候，这个声音把他唤醒了，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么闲。
结果从那之后一年呢，每天早上4点15分到20分就会有个声音把他唤醒，和他对话，然后他把这一年的内容总结出来了，就形成了3本与神对话。
之后就不来找他了？
也有，他只能等待那个声音把他唤醒。
为什么找他呀？他有问吗？
他有问，也有回答啊。其实啊，说到每天早上就会被唤醒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影片叫《一本揭示了世界真相的禁书》，就是讲盘大陆那个。那个作者不就是每天早上被神附身了，然后就打字机上拼命的？
他是自动书记、啊。
对对对，
他不是对话，
他是被附身嘛？他不能问问题，神想说什么他就打出来，自己只能看着而已。这个不一样，这个是能对话，你可以问，他就答，答出来的东西你只能给记下来，然后你再问，再答。
他一年多每天问几个小时，
对，
也很厉害。
所以这3本书都超厚的，而且超复杂的啊。孟许当时就认为这个声音啊是神，因为他信神嘛。咱们观众里可能有很多不信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阿卡西记录或者什么高维度的存在都是可以，甚至你认为是一种灵感直觉也都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说说神究竟跟他说了什么。通过这个回答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当然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多啊，我们只能挑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读一读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沃许问他，你为什么回答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是我？神说，我没有选择任何人，我随时都在向所有人说话，只是绝大部分人听不到我的声音而已，而你听到。然后他又问，为什么别人听不到，只有我能听到，难道我是什么特别的存在？神说，你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你能够听到是因为我使用了你的语言，所以你才听到而已。
那不还是因为他的特殊对待吗？
有一点点吧。这个地方呢，神有追加解释，神说，其实啊，神会24小时不间断的和世界上所有的人说话，
但又不用我们的语言，我们不听不懂，他在做无用功呀。
其实我们都能听懂，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种语言。我一会儿给你解释啊。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和我们之前那个影片《人不会死》那个日本医生说的是一样，他说阿卡西记录就像下雨一样，不停地下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哦，这里边神就说了，我是24小时和你们所有人不停在说话，只是有人听到了，有人听不到而已。
但是阿卡西记录不是很有针对性，他这个是他问什么神说什么。
对，这次是一个特别体验。哎，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沃许当时完全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你能不能说明白点，什么叫你一直在和我们说话？神说了，其实呢，你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神呢是一种单独客观的存在，所以你们想要看到神，遇到神，想要神出现， 也正因为你们认为神是外在了和天上了或者宇宙中的某一种存在，所以才想拼命的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到它的存在，想要看呢、啊，想要听到它，想要摸到神。但是很遗憾，神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到的，因为它不是客观存在，它在你的身体里，所以你用感官是感知不到。你的所有感官都是为了感知客观事物而存在的，你不能感知到自己，你也就无法感知到神的存在。
那有几个神呢？
只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为什么这样比
啊？不，哎，对，我这么比也是对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碎片、
哦，
我们都是神，所以它才会在我们身体里。
那各个宗教也都没有了，只有一个。
宗教不能说是没有，只是它是人们的一种想象。神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啊。好，如果神24小时都在我们身体里，在和我们说话，为什么大部分人听不到？他说，虽然神一直在和我们说话，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呢，并不是通过语言，就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而是通过神的语言。像这一次啊，默许他这个是直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了，是极为特殊的情况。神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呢，我们也是能听到了，但是大部分人呢，不认为这是一种语言，因为神的语言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感。通常神呢，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分别就是情感、思想、经验和语言。最后这个语言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语言啊，是神使用最少的一种交流方式，因为人类的语言是有强烈局限性的，它的维度不够，人类的语言是一维的，它是一维的。而神要表达的这个思想和感受是非常高维度的东西，只有通过高维度的东西才能传达，就是情感。
情感，
它是只能感觉到，但是你又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吗？
像直觉。
哎，对对对，哎，是一种感知、感觉。他说的这个情感也不仅限于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定义的，是我们归纳出来的情感。其实我们的情感非常的复杂，就像一种语言一样。神和你内心交流呢，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就是说情感呢，不仅仅是一种感受，而是一段信息。如果你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这个交流就失败了，你就无法感受到神的这个信息，也就无法下载到阿卡西记录的内容。神和我们第二种交流方式呢，叫思想。就是我们脑海中偶尔会闪过一些片段、一些图画、一些景象，哎，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它是更高维度的，是吧？有时候是 3D 的图像，就是当你无法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它可能会传一个画面给你。阿卡西记录里面也都是很多的图画嘛。第三种交流方式呢，就是经验，也就是记忆。哎，你人生的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神向你表达的信息。他通过你的记忆在向你传达信息，
啊，怎么说？
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个事情，它是有一个意义的，这个意义是通过这个经历传达出来的。
哎，所以那些冥想有用哎。
对，它是通过思想进行交流的，是吧？你通过语言是没有办法交流的。什么时候会使用语言和人进行交流？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想要传达给人类的时候，情感、思想、记忆都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选用这种非常低维度的交流方式。
就是说它可以，
可以，但是啊，神说了，他们之所以不采用这种交流方式，是因为它非常的危险。
哦，为什么？
因为语言极易被曲解。
哦，
同样一句话的话，
对，
每个人理解是不一样，你知道吗？
嗯，
而且就算是用语言，你不一定能听得懂。你看圣经经文说了些什么完全不知道，虽然表面看像是我们的语言，但是你无法体会其中的意思，因为神
也不一样。
对，神想表达的意思是非常复杂的，想用人类的语言描述极为困难，哎，所以才会有些学者用尽一生的时间去想要参透佛经中或者圣经中的真理啊。所以神和沃许说，其实啊，你们不应该通过经文和圣经来理解神的意思，因为圣经也好，经文那是那个先知或者是那个释迦牟尼他理解过后的内容，参与了他的想法，并不能够完全表达出神的意思的。你要想理解神或者和神直接进行交流，你就要自己去感受，不能够借助外部的力量。上哪去感受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感受自己的内心，它在你身体内部。其实关于神和人交流的要用情感的事情啊，也不是很难理解。人和人交流其实也是这样的，用语言的交流属于最低档的交流，最高档的交流应该是情感的交流，对吧？我不需要说话，我们就心意相通。其次呢是思想的交流，再其次呢是记忆的交流，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最后才是语言。
这好高级啊，
对不对？所以语言是最低级的，什么我爱你啊，是完全没有力量。真正的我爱你是一个眼神， 是一段共同经历，是一段美好回忆。
但是要有语言做基础啊，有一个开始。
不需要真正的，
然后才有共同的
内心的交流是不需要语言，
从开始就没有语言。
对，就是像一见钟情一样嘛，看了一眼就立刻有体会了，这才是最高级的交流，不需要说什么，语言都是苍白。神就跟这个沃许说了，说语言顶多只能算是一个交流的辅助工具，连交流手段都算不上。那么为什么我们和神交流的方式和人和人交流的方式是一样的？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神的碎片，我们本来应该是使用神的语言进行交流，人和人之间，但是我们被这个躯体束缚了，无法感知到对方的情感，所以被迫创造了语言来进行辅助交流，而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阿卡西记录中究竟写了什么信息呢？神究竟向我们传达什么？我们二十四小时在传达，都传达些什么呢？其实这二十四小时传达的信息全部都是感受，神在向我们传达感受。为什么要向我们传达感受？
他的感受？
不能算是他的感受，反正不是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原则上我们想要有感受只能通过经验，就是你经历过你才有相应的感受，如果你无法经历的话，你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感受，对吧？
我现在好想看一下这本书，
你说这一会儿你就可以去看了但是有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想象的，对吧？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相同的感受，所以神把别人的感受不断的输送给你，这个世界的感受不断输送给你，想让你感受到，帮助我们来进行体会。好，这就回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我们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不停地接受这种感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人生根本的目的。神说了，人活着就是为了感受，通过感受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谁。这就涉及到这个世界真相的问题了。神说这个宇宙原先只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其他的东西，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由于整个宇宙都是神，所以神无法知道自己是什么，也无法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为了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为了知道自己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分裂，把自己拆分成无数个小块，通过这些小块互相观察来了解自己是什么。而这无数的小块呢，就是无数的灵魂。所以说我们就是神的碎片，也就是这个宇宙的碎片。我们的人生呢，就是来帮助宇宙来了解自己。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味道，那么味道这个概念就是不存在的。要想知道什么是味道，就要将其分裂成酸甜苦辣咸。如果它们混在一起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感觉。如果宇宙中只有一种情感，你就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情感。必须将它分离，分离成爱和恨，你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所以根本上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感受和体会这个宇宙，没有其他的。换句话说，神为了知道自己是什么，把自己打碎，让他的每一个部分去体会这个世界。因为只有把自己打碎了，才会有内外之分，才会有你我之分，才会有真正的感受。
有的人被分配到的体验那么好，
这个呢不由神决定。神创造了你，你就是他的一个碎片嘛。他设计了你的生与死，就是生命的开始和结束，但是中间过程他没有参与设计，中间的过程是你自己设计，你愿意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但是不管任何一种设计，不管成功的设计、失败的设计、好的设计、不好的设计，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感受。他需要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感受。
命运不是生出来之前就定好了，
命是生下来就定好的，但是运不是，是你自己选择的。
如果就是一个随命呢？运再好有什么用？
神说了，他并没有去设计一个随命不随命，他也感受不到随命不随命，要通过你一个过程来感觉到，这是随的，这是不随的。
哦，
他一开始并没有设计一个随的和一个不随的，没有。
他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要通过这种比较才能感受。
他需要有人爱，需要有人恨，他才知道爱和恨。需要有人过得幸福，需要有人过得不幸，他才知道什么叫幸，什么叫不幸，很残酷的，你懂吗？
他需要比较，
他需要比较才能感受到。有人过得甜，
他需要穷和富，
对，
他需要贫富差距，
没错。没有的话，大家都一样的话，他就感知不到了。
哦，所以他是需要有人过得不幸的，
对，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但是这个牺牲啊，对神来说并不是一种牺牲，只是一种感受了。我们像什么东西啊？就像人类发射到月球的月球车，发射到宇宙中的宇宙探测器一样。我们的功能就是收集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信息，不管它是冷也好，是热也好，是荒凉也好，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也好， 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孤独，感到恐惧，感到冷和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信息传输给他，而我们就是那个机器人，就是那个月球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会觉得月球车好惨啊，它孤独地待在月球上，但其实它惨不惨对于它来说没有意义，它的功能只是收集信息。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有一种感受，我们就在完成我们的工作。所以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活着。你只要活着就会有感受。
那我想要好的感受呀。
那你就努力有好的感受就可以，你想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神都不参与。神说了，我不规划你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一直在观察你的人生，通过你的身体体会这个世界，不管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他需要这么多人去给他
对
体验，
而且呢，他为了方便这个体验，他让我们具备继续创造这种灵的能力，就是人类可以结合生下孩子嘛，这就产生新的灵，新的灵又可以继续去体会。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也回答了作者最初的那些咒骂、那些反问、那些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上天好像针对他，其实没有，神并不针对任何人，也不参与任何人的人生，他只看着我们的人生。所以你向神祈祷是没有意义的。好，接下来沃许又问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神说了，首先人死之后的世界呢，用人类的语言是无法描述的，所以呢无法告诉你死后什么样，但是简单来说，人死之后呢都会重生，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也没有下地狱这回事。但是重生之前呢，会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重生成什么样子，特别像日剧《重启人生》里的情节，就是会给你一个选择，你下一辈子你可能是鱼，可能是虫子，也可能是人，你可以选择，甚至可能是外星人。他提到啊，就是你重生可能不会重生在地球上，重生在其他星球。他说了，宇宙里有很多像地球一样的环境，因为谁要通过这些星球来感受整个宇宙啊，不能光有地球，地球只是其中一个环境。你可以从这几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然后呢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再度过你的下一生。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感受器而已，就像这感受器回收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到哪个星球去，我再给你发射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沃雪问说，这些其他的星球和地球都一样吗？神说其实不一样，有的星球呢更先进一点，有的更落后一点。什么叫先进，什么叫落后啊？其实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先进啊，是完全和自然调和的一种环境，就是我们认为动物是原始的，但其实动物在神的眼里是先进的，而人是落后的。因为高等的特点呢，就是和自然的高度调和啊，不会为了占有而互相厮杀。在高等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占有这个概念，占有这个概念是人类自己发明的啊。事实上人不可能占有地球上任何的资源，地球上所有的东西，甚至宇宙中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使用，但是你无法占有，
都是使用权。
对对对，所以从神来看，人类是相当傻的一种生物，他们创造了一个所有的概念，就是占有的概念，然后开始互相厮杀抢夺。而动物就不会，他们会尽情地享受这个自然的资源，他们不会想
占地盘呀，
他们也只是使用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把这个留给我的子子孙孙怎么样，没有。而且高等的存在根本上是符合无我这个概念，就是自己是什么他应该不知道才对，他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他才会去体验，才会去寻找。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感受这个世界，让神了解这个世界，没有其他的意义。所以呢，你没有必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然后下一辈子你就到另一个世界了，继续去感受，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啊。好，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了与神对话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了，但是就这一小部分就相当的复杂和有难度，就像作者自己说到是吧，神真正想要和我们说的话是不可能通过人类语言传达的，也不需要传达，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高维度的信息，需要用心去体会。还有一点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体会人生，没有其他的。有可能你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你感到万分的沮丧，但神告诉你，你的目标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的万分沮丧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你可以万分沮丧，实不实现都是可以的。
他只需要你的万分沮丧吗？
是的，所以他不帮你去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合情合理的。你要想实现，只能靠自己。
即便我说了那么多祝福他的话，
对，神也说了什么是祝福。他说祝福啊，其实就是接受现实的一种表现。你如果祝福说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说明你没有接受现实，因为你目标没有实现嘛。他说这种祝福都是无效的，有效的祝福只有一个，就是感谢。感谢就说明什么，你已经实现了。 对吧？所以你去这个祈祷也好，什么是可以的，但是祈祷的内容只有一种，就是感谢神已经给了我什么，感谢神已经给了我什么，这是有效的，神是能感受到这种祈祷的，
算是我对他一种情感的传递。
对，这对他来说其实是有意义的，
他收集到了、
所以努力的精彩的活着最为重要。大家不用想办法去连接阿卡西记录，他就连着呢，24小时就连着啊，他也在不断的向你传输信息，你也可以向他传输信息，但是不要使用语言，要使用感受，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
那你体会到了吗？
体会到了，这种体会到无法用语言的表述，
所以无法专门做一期影片为大家讲解。
没错。